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先进，大家平安哈。对，我不晓得你们为什么会选这个课
啊？需要，
有需要啊、哦。还有呢？可以大家稍微哈，稍微可以大家，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没有问题哈。就说，我们为什么选这个课哈？那你期待在这个课啊听到什么，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需要啊？好，譬如说像这个，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任何一个地方哈，我们要想一下说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啊？包括我们今天到教会啊，我们要想说啊，我来教会干嘛？我干嘛来到教会？对，所以我们如果说要做一件事情，然后我们都不知道要为什么要去做那件事情的时候，那你很快的在那个就很可能会半途而废，那也很可能呢会一场误会然后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呢，我们大概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来这里，我们想要什么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放在心里面去思想的那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有关教会从事社区工作的这件事情。那我们第一个就要发现到说，我们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教会，那一个是社区，对不对？那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神所呼召出来的，所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一群百姓要从神那里去领受神的心意、神的能力、神的祝福，然后呢去祝福这整个的世界的，对不对？上帝赐福给我们，也要万人因我们得福。所以上帝从拣选亚伯拉罕开始他就是直接就跟亚伯拉罕这样的，我必赐福于你然后万民也要因你得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现象，那很多的现象的背后呢，那个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其实要更在意的是那个本质。很多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一切的这些社会上的一些的活动那好像是属世的，但是事实上呢，这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是为着教会存在的我们可以看到当亚伯拉罕他们被拣选出来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不是在世界上当时不是一个大族也不是，他也不是说一个亚伯拉罕当时是连一个孩子都没有的是连那个将来谁要来继承谁要来他传给谁都不知道的然后但是上帝呼召他，拣选他，呼召他，然后他回应了呼召之后，然后他相信上帝之后，他领受的那个祝福，然后也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个的以色列的民族仍然在这个世界上在见证神伟大奇妙的作为，那仍然透过这个族裔然后来去见证说，真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的这个所做的事情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在这个世界上对这个整个世界经济很有影响力的是谁？犹太人，对不对？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即使在这个学术界最高的这个诺贝尔奖如果是以那个得奖的那个比例最高的他也是犹太人所以这些部分我们都可以看到在这些的背后，其实一直到整个的世界终末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来，圣经启示我们说他要来的是要来迎娶他的教会，他的选民， 啊，我们就是教会啊，我们就是神的选民，我们现在这个时刻存活在这个地方，那上帝量我们在每一个地方，绝对有他的心意在那里啊，他不会随便给我们乱放的啊。哦，有时候可能是你这个阶段要在这里，下一个阶段可能要在别的地方，但是每一个步每一个路都是有神的旨意当中，所以我们其实是蛮需要去查验何为神的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然后再去做万事，那这样子我们的每一件事情做的能够存到永远，能够在永恒里面被神纪念。所以当我们教会要从事社区工作的时候，我们的眼光是什么？我们想的是什么？我们看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在从事社区工作的时候啊，甚至在从事社区工作之前、之中，而且之后都要去行事的。好，很多时候南北当哦做社区工作哦，都啊，看到欧亚的亏钱了哦，啊，然后看到哪里有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哦，我就好像哦赶紧出轨去啊那样，哎，在那个之前哦，一定要先问一问说，主啊，这是你在这个时候要我在这个地方做的事吗？要思想放在心中，然后要祷告。不能自己没有祷告就变乱想啊，那你所有的资讯就会从全部都是从这个世界啊，从啊这个整个的世界的价值来去判断啊，来去做，那就很可能在你从事之后呢啊，也可能会增加很多很多的困难度啊。所以教会从事社区工作这件事情呢，好像也变成目前大概在这个台湾哈啊，许多的这个教会里面哈，算是一个好像要怎么讲，算是一个显学吧哈，就是说大家想要去做这个事情，或者是有兴趣去做这个事情，现在已经有点进到这个阶段了。但事实上哦，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哈。教会从事社区的工作，从事这一些社会福利的工作，或者是说关怀的工作，到底是现在才开始，还是其实早就存在了？其实每一个世代，上帝总是会兴起不同的人，然后来爱世人，来让对这些世人，世界上的人来传爱。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台湾，大概在光复之前，台湾光复之前哦，我们都知道过去有很多的西洋的宣教士，然后来回应台湾当时的需要。台湾以前的很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医疗，早期哈，然后需要什么教育啊，这些的工作，然后济贫啊，贫穷，对于贫穷人，因为早期的台湾的我们都知道，这物质条件、生活条件是不好的嘛哈，甚至。以前的老一辈的我们打招呼哈，现在年轻人你们年轻人打招呼是 hello 哈，对 hello， 那个我不点谁都不对啊，你啊咔嚓还咔假发尾，有没有不一样？
没有，
有不一样，对，起码是 hello， 他咋是假发尾？为什么以前要蒙假发尾？贫困，对不对？所以当时的台湾社会其实是有贫困的问题、贫穷的问题、医疗的问题、教育的需求，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从外来的这些的宣教士，他们就在这一个土地上面的人民的需要上面，好像神给他们一些的负担啊，好像他们就看到了他们的一些的责任了哈，然后给他们有一些的负担，然后他们来就办医院，对不对？然后办学校，然后发面粉，对不对？早期的那个，所以也有人也 因为有那个时期，所以老一辈的也有说啊，你那样啊，你现在迷昏搞
啊，
有没有啊？就是说啊，去教堂啊，那就会发一些的面粉啊，发一些民生物资啊，哦，有时候还可以，哎，好像在寻宝一样，有时候还会，哎呦，怎么有这种东西哈？哎，那个年代就是大概是这样哈。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说，我大概今天会用几个时期哈，然后也几个例子哈，几个不管是机构或者是教会从事社会工作的哈，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来跟各位来探讨这一部分哈。所以那个当时呢，就是台湾光复之前呢，社会福利服务大概就是用从这个以救助啊，然后以慈善的哈，救济的这些的为主，然后办理学校、办理医院啊。然后当时呢，因为教会哈也成为哈一个祝福流通的管道，对，因为教会在台湾已经这就150年嘛，哦，就是从那个马雅各他们哦传到这个台湾来哈，哦，那个时候算起是有150年，所以是在这个之前，所以当时等于是说啊，这些宣教士已经布了一些点，然后后来这些美元呐，啊，那些什么东西要进来的时候，教会就好像很自然而然的就成为，就是说啊，那我有东西要送去台湾，那要发到哪里去？啊，哦，哎，怎么有爱心要怎么出去？那个通路会咯，会通最重要嘛，对吧？啊，哦，你若没通的时阵，你那个营养送不到啊，对不对？这个福利输送啊，哦，福利服务更输送的管道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时这个教会呢，就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很早期其实你不要说。做这些事情没有用了，有没有用？教会人数还是有增长的哦。哦，有的人还是来面粉拿一拿，后来信耶稣的哦。啊，哦，像马街当时啊，有没有？他是拔牙呢。哦，当时哦，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对不对？所以那个马街他一生啊，我们看看那个有一些纪念文物的时候，说他一生拔了20000多颗牙齿。嗯。他就很简单的那个工具啊，大家看一看啊，就气啦啊，搬掉的喝啊哈，对啊，当时的人不知道啊，哦，只是知道很痛很痛很痛，哦，痛得要命这样，所以当时的马街就是来了哈，就说啊来，啊，哦，很多来哈，一切都不是来听道理的，是来搬出去的，那但是他总是得来了，总是得礼貌上听大家讲一讲之后啊，哦，之后再做一个服务嘛哈，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当时那台湾社会呢哈啊，又回应当时战后婴儿潮的部分，有一阵子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教会都在办幼稚园、托儿所？好，那个就是那个回应当时战后婴儿潮那个时期，所以哎，教会有一波的这样的东西。那现在哈，哦，换成现在的这个政府的语言，就是说，哦，我们要做儿童事工哈，哦，大概是这样了哈，哦，所以那只是语会上的不一样。然后当时教会也曾经青少年团契哦，这个也曾经很兴盛过嘛哈，哦，大概搭配这个时期的的后来呢，也有一波的那些的新的一些的诗歌的运动，比现在大家都知道赞美之泉了，哦。可是你们知道基督是主，啊，哦，基督是主，啊，哦，他总共出了8集啦，1、2、3、4集是最有名的哈，哦。那个时代，哎，因为也有一些青年人进到教会来了，然后他们可能开始啊，也对那个需要一些这个不是传统的那个诗歌的哈，哦，来帮助他们啊，拉近那个哈，哦，之间的距离，所以你可以发现说，那一阵子基督是主那一阵子的诗歌，跟当时后来这个民歌有没有哈，哦，的那种啊，哦，就是当时的民歌就是会比较类似比较接近，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会有一些教会里面会有一些的改变哈，哦。好，那我们再来看就是光复之后哈，哦，我们就知道很多这个基督教的机构都来台湾设立分会，包括哈，哦， 这个基督教福利会哈，家福中心，家福中心以前叫做基督教儿童福利基金会 CCF 啊，啊 CCF 其实是基督教的儿童啊基金会啊，后来呢，他们就是已经完成阶段性任务了，交给台湾人来去管理的哈，来去经营了之后才变家福中心的哈。其实家福中心早期叫 CCF 哈，还有世界展望会哈，然后青年会 YMCA 哈 ，YMWA 哈，这些部分呢，我们大家都可以知道哈。那这些机构呢，是以信仰为核心来服务哈，那救助，然后扶贫济弱哈。那1980年之后呢？那这个许多基督徒为了实践基督信仰精神哦，然后很多的社会福利机构就大量的成立了，像譬如说回应这个更生冷团契的，有没有更生团契，对不对？然后阳光呢基金会呢有一些烧烫伤的，然后第一儿童发展中心呢当时有很多的辅具的需要啊，譬如说有一阵子台湾有小儿麻痹大流行过，对不对？好，那一阵子产生了很多这些肢体障碍甚至多重障碍的，那就有需要辅具啊。什么是辅具？像我现在也使用辅具，我现在坐轮椅就是辅具，我这脚上还穿着铁鞋，这是辅具，我车上还有拐杖，那就是辅具哈。那像这些东西都需要有人来做，像第一就是这个，还有新路基金会、晨曦会戒毒的啊哈，然后立新哦，救援这个厨具哈等等的这些，还有伊甸残障福利基金会等等的这些。就1980年代哈，那个时候就一直好像雨后春笋这样一直成立起来哈，然后就开始渐渐的把信仰跟专业关怀落实在使命当中啊，所以光复前光复后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一点点的不一样。那这整个的不一样是随着这个整个的时代整个的转动跟需要的转移哈，他们就要开始做一些改变。那第三个点我就要讲的是921地震之后了。那921地震其实是在对台湾来讲哦，好像一个哇很惊天动地的事情哦。到现在我们可能时间过得比较久了，大家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哈，已经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些平复了。但是当时921地震确实是震撼啊，整个的台湾哈，而且那个时候921之后哈，哇，你就知道啊，921有很多很多的资金，很多很多的，不管是从社会来，从政府来的，从社会来的，从四面八方来的那些钱物资，大家因为这个 event 一个事件，因为一个事件，然后就进到了我们台湾的这个社会里面。那进到台湾社会里面之后呢，就会有很多需要去输送这些福利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921不是也有一些说哇物资都到哪里去，结果都没送出去，对不对？都被炖起来，对吧？其实有我们就会知道，就是说你有爱心哈，如果送的不对哈，嘛是不才刚啊，好、那如果我们有一些热情哈、我们没有真正的是好好的一个正确的方式去从事，也一样哈、会产生很多的本来的好代志啊哈、这个未来的干妈最遗憾的哈、有时候这种东西这种事负面的这种新闻报道出来的时候，说实在也是会叫人呢、越来越爱心冷淡哈、那圣经里面就明说的嘛哈、在末世的时候哈、这个人哈、怎么样，这个爱心是冷淡，会渐渐的越来越冷淡，人无亲情不解怨，对不对？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哈、这个其实在圣经里面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是来告诉我们。那因为有种种的人的不完全的这些地方，所以常常会本来是要做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结果到最后哇弟兄姐妹有可能热情也会消失， 也会因为这样受到挫折，甚至因为这样做到一些的拦阻。所以这些种种的这些的现象，其实都是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镜。包括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之前刚开始的时候就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说，你今天在从事社区工作之前，从事社区工作之间，跟从事社区工作之后，都要去思想，都要去常常去调教我们的那个目标跟方向有没有走在那个正确的路上。所以我们都不希望白忙一场，我们也都不希望误会一场，是这样子。OK， 好，那921号，921那时候就有什么样呢？这很多教会就投入了，因为他看到哇有这些需要，我们要去好好的去关心他们。那像教会有一个机构就是这个救助协会，基督教的救助协会，救助协会是最早到921的现场，最晚撤离的一个机构这个是当时我们所了解的那因为救助协会他们有一些的那种就是那种处理重大事件的这样子的一个的经验，还有他们的这种上帝有给他们操练过了我们知道在那个之前有一个大圆空难，知道吗？对啊，大圆空难那个时候其实也冲击台湾很多的这些慈善机构，大家想要去关心呢，但是我告诉你，很多都不敢去了，对啊，因为真的是这个血肉模糊很那个现场是太过恐怖然后去到那里也真的是遇到突然间这么多要去，不管是要去安慰协助处理的，还要陪着去认尸啊干什么的，这种种的事情我告诉你，很多你现在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这些福利机构没有人敢靠近，为什么？因为知道自己没能力碰不了。但是当时救助协会他们是在这个大圆空难的当中，他们就真的是陪着那些当时那些的那死难者的这些家属走过了那个很艰难的那个时刻，所以他们也充分的展现出他们的专业度他也尊重到各个他们原来的背景，原来的信仰，那纯粹的是提供一些的协助服务，在那个时候没有，就是说你若无信仰的时候，我就不会给你服务啦，没有做这样子的事情那所以当时其实他们也累积了那些经验，后来在921这样子一个大型的这样一个灾难发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有累积的经验，所以他们就知道怎么样来分配工作，怎么样来去做很多的事情包括之前的，你知道那个高雄不是有气爆吗？对，高雄的气爆其实救助协会在那边也发挥了很大的功用因为他们就上帝给他们累积了这么多经验了他们就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就发挥他们关键的影响力了所以这是神其实也让我们在台湾这个基督的爱不管是透过机构透过教会都能够有这个机会来服侍这地的百姓，来陪伴他们那我们就知道说后来呢我刚刚讲了921那921之后就是有一个921什么重建基金会，刚开始是救灾嘛救灾之后就是一个漫长的重建之路嘛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大的影响我们看921人家是在中部，这个正央在中部，结果北部也跟人家倒，对不对？倒了几间建筑物嘛，对不对？到现在还没解决921的东西到现在还在什么东兴大楼啦什么的那些的 都还没有真的得到完全的解决，但是呢，却早就有一个重建基金会，当时那个九二一的重建基金会哈、啊，那就有很多的教会就想要投入了，所以就当时就有很多的协会，教会就透过协会的这个角度来切入啊，然后也有一些比较有钱的就成立基金会啊，就开始走进社区里面。然后后来当然是九二一是一个了哈，后来就慢慢的发展出很多元的，包括陪读啊，弱势家庭陪读啊，包括送餐啊，关怀独居老人等等的这些啊，就后来就慢慢的影响了。所以就是好像呢，福利跟福音这两件事情就好像越来的越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台湾社会哈、啊、被重视。那当然你要从事福利的时候要跟公部门合作哈、啊、公部门他看的就是什么证照嘛哈、啊、专业嘛哈、啊、所以后来慢慢也他就是啊这个服务就开始分开来了哈、啊、有些是教会是可能成立协会哈、啊、甚至说在社会上也有了哈、啊、有一些协会社区发展协会哈、啊、他们主要在做的事情其实不是做福利服务呢，是在做食衣住行娱乐里面的娱乐，对不对啊、哦、这是板油烂嘛，对吧，是不是啊、哦、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说带他们去玩啊，或去干什么啦、啊、然后办联谊性的这些东西，但是他就开始分开了，有一个专业性服务的协会跟联谊性服务的协会就开始分开来了、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慢慢的，当然服务会多元化就需要专业证照哈、哦、还有个别化哈、哦、好，那所以后来就一个双辅的这样子的概念产生了，就是什么福利跟福音，怎么样把福利跟福音来做一个连结啊、哦、然后在这个连结的当中，教会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哎，借着这个福利服务的这个工作，怎么样把人带到福音里面来、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方向清楚啊。如果我们福音这个东西如果不是成为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本位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教会啊也面对很困难的事情，是什么知道吗？协会做一做之后啊，协会跟教会就脱离了，分裂了，有没有啊、哦、有听说吧啊、哦哦，那这些东西就是没有把那个核心价值，我们是要借着这个福利啊的这样子的一个，不好意思哈，跳掉啊，借着福利，然后把人带到福音。那有的是说啊，福利一读走读起哈，一直走一直起一直起，一读出都很起，啊转跟福音呢、啊。越离越远，然后一天到晚呢就是只有忙着在做那些好像那个这个福利的这些工作啊，一天到晚哦，哎，好像变成哦，这个上帝不是我们的老板，是政府是我们的老板啊、哦、然后就开始去为了啊，你要这样子哦，我才给你钱啊、哦、你没有照我的规定来啊、哦、我就不会补助给你啊、哦、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我们当然要照着政府的规定来，我不是鼓励大家不要照政府的规定啊，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如果没有去检视，你有时候一直偏到说啊，我就不赢了啊，我就不赢了，选那一女，我一定要做好不，做这些服务，我忙到哦，我根本连来这个参加祷告会都没有办法了，啊，忙到连自己每一天的灵修都没有办法了。忙到连做礼拜也没有办法，哎呀，牧师啊，你唔知啦，吼、哦、啊，那你办活动都要办你礼拜嘛，对不吼？啊，人唔知我放假才当来啊，哦啊，所以我就无用咧，我无得去做礼拜。哎，如果这个做到这样子的地步的话，哦，哎，真的是要停下来，好好的想一想，好好的去思考，哈、哦，到底我们是。哪一个才是我们的最重要的，我们哪一个是工具，哪一个是啊、哦、我们希望把他们带到的那个地方，我们不要搞错了齁、哦、所以 福利福音哈，双福哈。那双福的这个部分呢，我就必须要来去讲到有一个人，他叫做刘霞哈。刘霞呢，他大概就是他其实他是在伊甸基金会，他后来他有创立一个伊甸福利基金会嘛哈。那我早期知道刘霞这个人是他的书啦哈，杏林子哈。啊，他有生之颂嘛，哈、啊，什么那样子的一个书哈、啊，那后来才知道说，哦，他也开始慢慢的去啊，从事这个社会福利工作，而且成立了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当时在台湾早期，这个有关残障，现在讲说不能叫残障。要叫做身心障碍啊、哦，否则就是歧视。现在都是也是这样啊。但是我们早期推的叫做残障福利法啊、哦。早期我们其实一些台湾的这些残障朋友啊、哦，在推动的叫做残障福利法。那残障福利法里面啊、哦，很重要的推手啊、哦，这个刘霞杏林子就是其中一个，还有另外一个是。长老会的牧师大家比较不知道，叫做陈伯文牧师。陈伯文牧师是当时那个轮椅上的一个牧师，他是后来就越来越肌肉萎缩，越来越肌肉萎缩，那就、哦、慢慢后来就完全就没有办法做什么。但是他常常早期在奔走的时候啊，都是他师母推着他、哦、然后到处去跟人家游说、开会、倡议、哦、等等的这些东西，甚至他也自己投身进到那个国大代表啊、哦，去选那个国大代表，就是为了要有一个发声的机会。后来也终于把台湾的这个残障福利法给推动过了啊、哦，现在叫做身心障碍保护法啊、哦，这个也是歧视的法啊、哦，因为是特别法啊、哦，所以就是。这个有时候就很有趣了哈、哦。那我们当时其实是在争取这个残障福利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很不容易的哈、哦。我大概是民国72年了哈、哦，我在73年，我在73年或74年那个时候接触到这一些残障团体的，那这些残障团体呢就是。哇，那时候很，可是大家还没有哈、哦，这个那么老化的那么严重的时候哈、哦，你有看过那个残障朋友在上街头的吗？嗯，那个时候就有哈、哦，为了争取残障福利法，然后就上街头，然后去呢，就是内政部哈、哦，当时只为了去内政部陈请而已啊、哦，他们都还不理会哈、哦，不理会，就是啊，让他们在外面、啊、反正他们久了他们就耐不住风吹雨打就会走了、哦、那常常朋友其实到街头上是更不容易的、哦、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在那边，那当然当时也发生了蛮遗憾的事情、哦、本来是一个陈情书、哦、那个时候政府连接都不愿意接、哦、但是后来就是有一个常常朋友他比较激动、哦、然后他也不知道哪里来了一个水果刀就自己就在那边切腹了、哦，然后就哇，你就知道那个媒体嘛，就一看到那个血哦，就好像那个鲨鱼一样哦，啊，就一拍了，结果就出去了之后啊，怎么办啊？那个内政部长在内政部里面本来说不在哈、哦，结果就看了电视，哎呀，不行了，赶快出去接陈情书啊，终于出来接陈情书，然后开始这件事情就开始被社会关注哈、哦，啊，也很遗憾，那个当时后来切腹的那个。后来有送医，但是后来引发腹膜炎就过世了啊、哦。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我们可以会讲这个事件，就是说，其实，在整个的这些的过程当中哦，是有累积很多很多的社会上的这些啊、哦、这些社会力哈、哦、来去凝结起来的哈、哦。OK， 然后后来呢，刘霞他就整理了。他就在伊甸创办10周年的时候，他就归纳出所谓的双福侍奉，所以他就把这个伊甸哈、哦、他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把它确立下来，叫做服务弱势，见证 基督，然后推动双福，领人归主，服务弱势，见证基督，推动双福，领人归主。这后来这个双福啊，就被很多很多的那些雨后春笋一般的那些的机构，就这个概念就被纳进去了啊。不管是直接纳进去，或者是就顺着这样子的一个也认同，然后开始去做双福的这个工作。那么双福从福利的关怀到福音的广传啊，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其实是值得推动的啊。然后因为我们在那个福利的关怀的当中，其实就是要去寻找那些贫穷的、失落的、创伤的哈，或在社会网络中的弱势的家庭跟个人，透过实质的关怀的行动，好像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实质的这样子的行动啊，来去帮助他们啊，然后不止他们得医治啊，他们身体上面的得医治，心灵得医治，甚至双福的这个概念还希望他们转化生命之后能够也成为那个可以关心别人的人，因为他们很有说服力嘛，哦，他们这样子过来是很有说服力，成为主的见证。那实际上台湾的社会哈，层出不穷嘛，每一个世代都有每一个世代的需要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说这个人哈，我为什么会把他连到这个人来哈，这个人其实哈，他本来是慈济人啊，然后他是啊，因为哈，他是受了刘霞的影响哈，为什么？因为他本来是去，他是一个建筑师哈，然后他反正也是很有才华哈的一个李荣正啊的侄母哈，李正荣啊，不是李荣正，李正荣，对不起哈，李正荣侄母哈。然后呢，他就是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日本的无障碍空间的概念比台湾更早，所以当时他就在日本就领受到这个无障碍的概念，他就觉得很受感动，就莫名其妙的很受感动。哎呀，从一个人从出生啊，到终老，从医院到坟墓啊，这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怎么样能够在他的每一个人生的阶段，让他有一个可以平等的啊参与哈 啊不要因为这个空间的这些的障碍来限制他的，包括他的学习啊，他的生活跟这个人际的互动这些东西，他在那边就其实就啊觉得这个理念很认同。非常的酷，所以呢，他就对这个部分多有琢磨，然后都去钻研。结果他从日本回来了之后呢，哎，怎么很巧的，伊甸基金会呢，当时也在推动无障碍环境的这个部分。哦，他就哇，有极高的热忱跟兴趣，然后也相当的有专业嘛，哈，所以后来就哎，好像就被顺理成章的就进到那个伊甸基金会里面，就成为他们的顾问的了哈。所以这个慈济人哈，是进到这个伊甸里面哈，去成为这个顾问。那其实他平常哈，他跟他太太都是虔诚的佛教徒，而且他们呢，都甚至还办杂志哈，修庙宇哈，然后行善啊、积德啦、啊、等等，那就觉得他要行善，他要积德哈，他要做有意义的事，然后啊，这个弘法利众生哈、哦，等等这些东西，他就根据跟着那个正言法师哈、哦，然后甚至1984年的时候，他还受邀参加慈济功德会的推动小组，他也是那、这个慈济的中长程规划的工作，甚至投入慈济医院的这个建院的，还有帮忙筹组这个慈济世界电视节目的这些东西。那1987年啊、哦，当慈济医院盖好了，他就是为了落实哈、哦、所谓的救世济贫的理念哈、哦，他也可以同意，就是说有一个象征的这个东西哈、哦，是很重要的哈、哦。但是这个东西做完了之后，就要做实质的东西，所以他的理念哈、哦、就是这样哈、哦。啊，所以他就建议说，那接下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去偏远地区哈、哦，筹设医疗网啊。你有一个本部嘛哈、哦，应该去做这些医疗网 结果呢他这个建议没想到后来呢竟然没有去建这个医疗网，而去投入盖了一个宏伟的慈济纪念馆。然后因为这样子的事情呢，他就自己就知道说，哎，缘分到此啊，就跟慈济的缘分已尽了，然后到此了哈，所以他就离开慈济了哈，就是离开慈济了哈。然后那后来就因为这个医殿给了他的这些福音福利的这个启蒙哈，然后后来呢又接触到牧者哈，他有接触到会格会的正心教牧师哈，他有一些的信仰上面的问题。他在伊甸他也接触到一个余礼正牧师哈，余礼正牧师我不知道大家认识他吗哈，余礼正牧师他是大概都是常常都是弯着这样子，90度弯着是没有办法直起来的哈，那个余礼正牧师哈。然后他就余礼正牧师有在这个接触的这个过程当中，也给他一些的影响，但是正心教牧师哈，在信仰上面哈，给他很大的帮助，啊，帮他解了很多的惑，然后也开启他很多的概念，甚至啊，如果根据这个李正龙直牧哈，他在讲的就是说，有时候哈，他从傍晚6点哈，可以跟这个正心教牧师玩聊到半夜2点。那他是啊，因为就这样陪着他一直讲一直讲哈，然后什么样的疑惑哈，他就告诉他，那他也鼓励他读圣经，那他也很认真读圣经，啊，他是会读书的人哈，然后他就这样子，这个一步一步的哈，就进到这个基督的信仰里面哦。所以根据他的自己的自述啊哈，他说感谢主哈，就是他为了要明白啊一些的东西，他认真读圣经，他一个月之后就向正心教牧师说，这就是我所要的啊，圣经的真理就是我从事社会福利工作的准则啊。他读圣经一个月之后，他就说这个圣经的真理啊，就是我从事社会福利工作的准则。然后呢，在1994年的复活节哈，他跟他的太太就同时受洗，而且他们信主之后也是很爱读经、很爱祷告、很爱传福音啊，特别是对于那些之前在民间信仰的那些人哦，因为他自己从那里走来哦，他自己知道很多的那些点，他很爱去跟那些人传福音哈，然后他信主，他是很认真的哈，他是本来虽然是慈济人哈，但是他信主之后，他是真的是基督人哈，然后就认真的追求真理，他甚至把本来在辽国投资的饭店、医院啊、木材进口等等的这些的事业做阶段性的这个结束啊，但是他仍然没有忘记他那个起初的那个爱心，他是要行善的哈，但他这个时候的行善就跟以前的那个积功德的行善是不一样的哈，是我行善是理所当然的哈，是主要我们去行的，所以呢，其实哈，上帝是用这个人哦来刺激我们的啦。为什么？后来他就成立恩友中心，啊，恩友中心是在2003年11月哈。是正心教牧师，海山贵格会的正心教牧师，他创办哈，然后他说，根据他们的这个的在介绍哈，他们自己这个中心哈，说每个月都在经济的威胁下度日，但是每个月都有神迹般的捐款托住，十几年来每天免费供应2餐，然后给那些无居的啊没有的。无处可去的给他们收容，然后还设立免费的医疗的义诊联盟哈，帮助数以千计的贫穷户哈，然后为了帮助更多的穷人哈，他们甚至还开拓教会，然后他们的观理念就是说，穷人要有福音传给他们，好，他除了做社会福利的工作， 祭品之外，还要有福音传给他们。所以这个机构基本上是很有趣的，它存在，但是它不是有钱的机构，它是每个月在缺钱的机构。但是上帝就是这样十几年来那、来帮助他们。所以他反正他是属于那种做越大就抢不贼嘛，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所以他有信心，要有勇气的。当一个机构把我所有的都去拿出去给穷人了，拿所有的都拿出去周济穷人了，那谁来帮助这个机构呢？这真的是需要信心，需要勇气。但他又说都不去做呢，那岂不是忽略上帝在圣经中的叮咛？所以他说恩友中心成立的目的就是要让基督徒重新审视教会的功能，重新审视什么叫做穷人要有福音传给他们的真实含义。所以这个恩友中心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第二个就是刘明和刘明和的他从事的这个晨曦会的这个工作。那刘明和牧师呢，他其实他早期他也是混黑道的，他也是吸毒的然后他后来也受了这个香港的晨曦会的那个帮助然后后来才戒毒然后后来这个他回来台湾的时候，他遇到了那个当时的宇宙光的周世平周哥然后鼓励他说你要不要来台湾来台湾投入这个福音戒毒的工作结果他就有感动所以1984年的9月21号他就带着新婚才十天的妻子就来台湾跟还有另外一个牧者江德利牧师来到台湾开启这个福音戒毒的这个工作那我这个机构主要让大家看的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晨曦会它就开始慢慢的它发展出来，就是说每一个协会都要有一个服务的宗旨它的服务宗旨是什么？全人重建，要以基督耶稣基督的信仰爱心协助戒毒学员恢复身心灵及生活等全方位的重建然后使戒毒的学员能够彻底脱离毒瘾，这是他们的一个服务的宗旨。他要全人，然后要重建，而且要建立在耶稣基督的信仰上面，要用爱心来去协助他们来恢复身心灵生活各方面那他用是要帮助有一群人，他们都是要使这一群人通过了他们同侪之间同病相怜的人，然后彼此来帮助然后可以互相扶持然后透过团契的生活来帮助他们然后甚至他要培育工人，然后培育要献身基督的人，然后还要从事宣教的工作所以我要让大家看到这个晨曦会，就是说他把这个宗旨的这些的东西他都会很清楚的去把它写出来。所以我们在教会在一开始从事社区工作的时候，当然可能没有办法一开始就哇我没办法啦，那些文字的那些东西我哪有办法去弄那些东西。但是我让大家看这个也不是说你就一定要这样，而是说你一定要想你跟旁边讲说你一定要想，一定要想，磨定而后动对，一定要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晨曦会他在服务的时候他怎么去做这些都有他怎么样去做，然后他说这个是戒毒工作要以神的话以圣经来帮助学员脱离这个毒瘾然后呢他还分了第一个四个阶段，有没有福音戒毒四个阶段，他把那个所有的阶段性的这些工作他都去 我相信他是慢慢的越来越就是刚开始哈，就是也不是那么的清楚啦，但是会越走越清楚，哈，会越走越清楚哈。然后第一个阶段要他们断饮嘛哈，然后第二个阶段呢要帮助他们康复嘛哈，那第三个阶段呢要在灵性上面哈，帮助他们建立哈人我的人际关系哈，重建人际关系。第四方面哈，就是要让他们这个啊，这个可以真的是扎根哈，在现这个信仰上面，然后以后不会再犯了啊。当他们如果进到这个社会这个大染缸去的时候，其实老实说，世界的影响力蛮大的哈。对，我们即使是有基督信仰的人哈，我们有时候如果安静下来哈，回倒带一下啊，我们有没有失落的那个起初的爱心哈？在信主的时候，你曾经跟主的那个甜蜜的时光哦，那跟主契合的时光，是不是也渐渐的被这个世界影响了，渐渐的脱离？那这个世界的影响力其实是很大的哈，所以他希望他们能够扎根，不要就是说啊，好不容易在这边啦、啊，也戒了啦，断饮了啦，康复了哈，然后这个啊，也灵性上面也慢慢的被重建之后，那结果进到世界。哦，在那边搞了两年，进到世界两个礼拜，就又完蛋了哈、哦。所以他是希望能够，那、哦、真正的是断掉嘛那个毒瘾啊、哦，然后以信仰协助他们身心灵成长，培养基督化的品格，注重圣经的道德伦理啊、哦、生活，然后这些等等哈、哦。OK， 然后他这有他的课程啊，你看。还包括通识灵性课程、实践课程、通识课程、就业课程哦，所以这个晨曦会他们其实也运作到一个程度了哈、哦，然后也他们要透过圣经的人物、神话语、耶稣的生平哦等等这些来激励哈、哦、这些学员哈、哦，然后通识的部分要音乐啊、英文啊啊、哦、这个电脑啊等等啊、哦、这些来帮助他们实践哦，借着生命哈、哦。借着圣经在生活当中，他们在那个戒毒村里面有他们戒毒村的这些的生活嘛哈，他们就是一个实践的很重要的部分。然后就业的课程哈，要回归社会的时候要先训练一些东西，要不然他回到社会上怎么活呢？他总是要去啊找一个工作或者是从事一个什么事情嘛啊，他才可以赚得他生活所需嘛啊，所以就需要这些的东西哈。好，那晨曦会的精神呢，就是基督的爱哈、哦，还有啊，为了要救灵魂哈、哦。那刚刚是晨曦会，晨曦会这个机构，我主要是要让大家看到，它有蛮完整的哈、哦，它的一个思维脉络哈、哦，然后它的核心价值，它要全部都是要以耶稣基督、以神的话啊、哦、来出发发展，从事它的这个福利啊的这个工作，帮助人的这个工作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基督教的啊万方的基信会这个例子啊。万方的基信会这个例子是这样啊，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在九二一之后，其实有很多啊教会他们就开始有做所谓的这个无墙的教会这样子啊。然后无墙的教会呢，包括就是像譬如说救助协会，类似这种的。然后，救助协会他们，我这里是机构，这里是教会，机构跟教会哈、哦，必须要有很好的一个配搭哈、哦，有很好的合作哦，才能够做出很好的果效啊、哦。然后，机构有机构的政府要求的那些专业的部分，他们是可以去应付的，但是教会呢是有地方是有执行。啊、哦，可以去执行一些理念啊的一个地方，所以透过机构，然后来帮助教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哈、哦。然后我们就看到无墙的教会就开始，教会就不再只是只有礼拜天营业的一个地方了啊、哦，开始有些弱势这个家庭的这些陪读的工作啊，哦、然后关怀独居老人的这些工作啊，哈、哦、等等，就我们常常看到教会。就会从事这些。那最近我们 也接触到一个就是叫做数位客服啊，也现在已经连数位的东西都进来了哈、那怎么样来帮助这些孩子在成绩上哈、学业上面可以长进啊、不是只有陪读哈、也已经从陪读进到客服哈、然后也克服了那些就是说教会不能开补习班的这些的，因为是透过这个网络嘛哈、这些的东西就慢慢的来做了哈、好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万方的这个影片好不好？
好，
我们要以万方浸信会为一个例子哈、那这个是怎么用？今天这个先关掉比较快哈、那好，万方的基金会啊。这个是我们先看一下哈，几分钟而已。是他们的旧堂啊、然后他们本来要去找到一个地方，但是又被抗议了啊。 再回到我们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刚从这个万方进信会哈的这个影片当中哈，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其实它从事很多，对不对？好，很多元啊，很多元的这些的社会福利工作。那我指的也不是说我们举这个例子，也不是说我们就是要做那么多。那为什么会举它？就是说，因为它其实在它整个这个教会哈，它可能它内部啊。内部可能有一些的人才啊、哦，是某些部分的这些人才，而且它的地点呢，它在万方那个地方哈、哦，那个地方呢，它附近就是因为有一个聚落，是什么聚落呢？是社会福利机构的聚落，譬如说伊甸在那里，有万方启能中心有没有？新路在那里有没有？也有，好、哦，还有阳光在那里也有。所以他就就近的跟那个这些的机构有一些的合作啊，然后机构的专业人力呢可以来补充，就是说教会有时候专业政府认定的，因为里面教会不太有太多的社工嘛哈、啊、的这些的专业的人嘛，那就是可以从机构这边来去做一种合作，在那个合作的过程当中，他还是可以看到哈、啊、他们可以。从事的这些的部分，但是最主要就是说，真的是我们要把那个核心再把它给抓回来啊。我们到最后你可以看到，它最主要还是要领人归主，所以它最后的31周年的那个，他们2015年是庆祝30周年哈、哦，所以现在是32，今年是32年哈，它、哦、那个是31年的影片在 YouTube 上面的啊。哦，然后就来跟大家分享哈、哦，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第一个，我们的观念已经就是说，好了，那我们今天教会想要从事社区工作的哈、哦，我们第一个那个福音为本啊、哦，福利啊、哦、这个部分呢是只是看神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工具去得人而已。好、哦，比如说你今天我们社区就好像一个渔场，好、哦。那你要知道你这个渔场是什么鱼啊，它、啊、要用什么渔网，对吧？你哪边钓不到鱼哈、哦？啊，结果那个渔网哈、哦、很大孔的，有没有？啊，你有底下你管那种狗笼狗，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你这个渔场是什么样的哈、哦，然后要用什么样的渔网啊、哦，然后去得人啊、哦，这个是。啊，我们要在技术上要去了解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前面花了很多时间都在讲本质上面，为什么会花那么多时间去讲那个东西？因为现在在台湾呢、哦，其实要成立协会是很简单的了哈、哦，很简单的哈、哦。台湾的非营利组织哈、哦、是依照什么？依照民法啊、哦，法人的规定，这个法人呢是被赋予哈、哦、权利，而且有负担义务的能力为主体的。法人虽然不像一般的自然人一样有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的权利，啊、哦，也不会产生身份法上面赋予自然人的地位，但是法人却具有名誉、隐私、信用等等啊、哦、这些的东西。所以，我们是透过法人，非营利组织是利用法人的名义，然后对外代表全体哈、哦、组成人员来行使法律行为，也受到法令的规监督啊。哦，好，我们这个图就比较简单一点哈。民法里面的法人哈，那其中的一个叫社团法人哈，社团的法人哈。那社团的法人呢，它又有分为盈利的社团法人跟公益的社团法人。这公益的社团法人是在人民团体法的规范里面，然后盈利的这个社团法人呢，就是公司，受公司法的规范。哦，然后公益的社团法人呢、哦，这个有我，所以我们如果在教会要成立的这个协会哈、哦，一定要去参考这个人民团体法，这个就是母法。好、哦，如果你们教会要成立协会啊、哦，可以上网去搜寻人民团体法哈、哦，然后它这是一个母法，母法是一个比较就是概括性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啊、哦，那 其他的细则的东西你们都可以在这个社会局哈、的网站上面可以去找得到一些，包括表格资料这些都可以下载得到哈、好，然后呢另外有一种就是财团法人，我们刚刚讲的是社团法人，一般教会就是说有可能你的教会本身是财团法人，但是你要从事社会福利工作，我会建议你们另外再去成立一个协会，好、是属于社团法人的，这样两边交叉运用会比较好一点哈、然后呢这个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财团法人我们就常常看到就是说像学校医院然后教会哈，然后这个学校呢是受私校法哈的规范啊，医院是受医疗法的规范，那寺庙跟教会是受宗教法的规范啊，然后研究机构又有另外的条例啊等等的这些东西，那公益的财团法人啊通常就是成立是基金会，然后他说一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设立许可是什么，譬如说医店叫做社会福利基金会，所以它就会被社会局规范，这样了解吗？然后如果说哎什么什么文教基金会有没有，它就会被教育局规范，这样了解吗？好、所以这叫做目的事业啦、你从事什么样的一个目的事业、那我们其实是现在就都可以去申请、成立、那民法当中关于法人规定说法人、非经向主管机关登记不得成立，譬如说我们教会通常最常成立的就是协会，那个协会呢就通常会是社会局的、那我们就要30个发起人然后发文去，然后就是说我们要准备、筹设一个协会、那他说他等到他就准予你把他要的资料备齐了，他说准予筹备啊，你就开始筹备，然后就召开筹备会议啊、那筹备完成大概通常2次筹备会议之后，筹备完成再发个文给他说我们已经筹备完成了，准予成立，然后把他要的文件配件通通弄好了就给他，然后你就可以成立的啊，这样子的一个他就准予开成立大会了啊，那你就可以开始组织就可以运作了啊。 OK， 然后呢啊，民法第46条说以公益为目的的社团在定前要得主管机关的许可啊、然后呢59条他还说财团于登记前也要得主管机关的许可，所以为什么会用这个条例让各位来看啊、我们成立不管你是财团法人还是社团法人啊、都有什么主管机关，都有主管机关，所以它基本上它跟我们的私有财是不太一样的啊、财团法人的财产啊、社团法人财产跟我们自己自然人的财产是不一样的，了解吗？哈、这些社团的啊、或者是说财团或者是社团的，它都要被政府的主管机关来管辖的，不能够我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绝对不行，凡事都必须要经过开会啊、然后经过报备经过核准才可以实行啊、这是要知道的啊、然后啊、他这比较没关系就跳过去啊、然后在我们最后要结尾啊、就是说教会在社区工作上啊、我们刚刚看的都很温馨对不对，都看见很好的一面，但是我们一定要有知道啊、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些东西，这个做人的工作啊、是不像是泼油者咯哈、他是不太容易立竿见影的哦。如果说今天说啊李弟嘛这里长啊这里哈、电灯坏掉了啊我联络一下啊、那个电灯公司来弄一弄弄一弄那就啊、全部都亮好了可以了，你立刻马上可以看到那个效果，但是做人的工作是不容易看到效果的，所以当你教会要投入的时候，你要全体的信徒要有一个心理准备，没那么快，你跟房间讲说没那么快啊、没那么快看到效果啦啊、所以我们要先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哦哦，如果你说哎啊奇怪啊啊的做下去了为什么还没有看到效果，然后啊刚成立完了哈、结果下个月这个长执会就说啊、现在成立了之后有多少个人受洗了来做礼拜了、 对不对？哇，这个很容易的嘛，对不对？好像特别是什么？特别没有参与在那个当中的长子，对不对？他们会不知道哦，原那个东西其实是不太那么容易的，所以说比较容易去想这个东西啊。他也没有想错啊，那我一心为福音大发热心啊，我关心这个有什么错呢？对不对？其实他也不是他关心错，只是说我们需要大家知道那个 tempo 是怎么样啊、哦。然后教会的本位主义，我们刚刚看的那个万方进信会哦，看他们做的好像很精彩很好。我告诉你，其实也有一些流泪骨的哈、哦。他们成立那个儿少关怀站的时候，然后这些跟文山地区的这些社会福利机构这合作，结果他们自己内部的人哦，讲说什么？牧师只爱他们，不爱我们了。对，因为一些人进来了嘛，对不对？然后就啊，我不信教会了啦，为什么？啊，牧师现在都只爱那一些啦，不爱我们的，我去干嘛？会哦，教会的本位主义哦，教会本位主义哦，从这礼拜哈、哦，每一个人坐固定的位置都看得出来啊，对不对？有些新来的朋友哦，不知道你坐到伊固定座位哦，爱就叫人，你新来啊。教会的本位主义，我们要留意这个东西呢，哦，更何况是这些弱势的人啊，而且他们本来很多都带着伤来的哦，也是蛮容易受伤的。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先把这些环境先给预备好的时候，哎，你从事的时候，哇，你里面也被怪啊，外面也说你们不爱我，哇，啊，你就会很头痛啊，大概莫雷西哇。所以教会的本位主义是要对付的哈。哦，不易看见效果，要先知道教会本位主义哦，哈，要知道哈。然后教会呢，哈，现在的教会特别是专注什么？快速成长，那个好像呢有一种只是什么 KPI 是不是？对，教会哦，现在小组之间的竞争好像也要看 KPI， 投报率怎么样？来回报一下投报率，投资报酬率怎么样啊？效果怎么样啊？哦，现在好像大家都啊专注快速成长，可是哦不能揠苗助长，生命的东西就是不可以这样子哈。这个以前我妹妹哈，这个植树节有一次老师发了一个树苗，说回去种在你们家，你觉得我们在乡下的时候了哈，种在你们家最肥的地方。我妹妹很厉害，她果然找了一个最肥的地方，就是在做堆肥的那个的旁边哦，还想肥嘛。哦，那个最肥，对不对？我挖了一个东西，马上种下去，然后就第二天他就去给他挖起来看看，长根了没有？啊，还没有啊，赶快再放下去，得了，奶奶，然后就这样搞了一个礼拜就死掉了，那个树苗就死掉了哈。所以我有时候我们要知道哈，我们是需要等待的哈，不能够就是说太功利主义哈。然后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教会里面其实有人才专业不足的问题，特别是现在的整个的政府，你要跟政府合作，他会慢慢的越来越要求你很多的所谓的专业化、证照化，哦，是各方面的会要求多的。那有些东西我们还不能碰的，我们就不要自己去碰，我们去碰那个我们能碰的。那我是鼓励教会去做这个事情的啦。为什么？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得人的一个管道。而且我告诉各位，我们有一个，我为什么要做这些，我有一个阳魔哈，因为大家都知道不叫阴魔哈，所以就是有些时候哈，教会一样办同样的东西，但是哈没有挂一个，就是说好像一个什么某某协会啊，是还会是跟新北市政府合作。告诉你一模一样的东西哦，人家都说哎，教会啦，这咱无讲的啦，可能无讲的啦，啊，奇怪的，一模一样的东西哦，说哦，这是新北市政府啊，他办的，他就愿意来了，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微妙的哦，所以我认为说，我们其实也要进去得那个这个社区的这些的人。而不是说再关起来，我们确实是要打开，但是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要小心谨慎，然后要好好的去 思想。然后最后一点哈，要与机构合作啦，啊，借力使力不费力。你跟马院长借力使力不费力。
借力使力不费力。
机构可以辅助，可以帮补我们的这些的不足的哈。你们可以看到在旧约哈，我们看先知撒迦利亚哈，他看见异象的那个金灯台，当时重建圣殿不是有两个吗？两个重要的人物都是大卫家族出来的，一个是所罗巴伯嘛，对不对？然后一个是祭司约书亚，对不对？所以他其实是需要这个领袖哈，这个在这个民间的，在这个这些族群当中的领袖，还有属于祭司跟社会领袖是要合作的。所以我们教会跟机构其实是要合作，合作就能够继续的发光，继续的照亮那些在黑暗中的人。那这是我今天的分享哈，谢谢各位哈。
感谢张英健牧师哈，其实我们在。